弟兄姊妹好。早上本来是20分钟左右的路，开了我45分钟过来。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的还是算是路况好的。很多弟兄姊妹的地方，我想路很艰辛。早上本来徐立伟林跟赵启建林，我们在这里要一个差派的礼，他们去为他们去泽西教会祝福，但是他们也赶不过来了。他们早上只能去一个地方，就不能去两个地方，这个路况太不好，山路也不好开。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好不好，为弟兄姊妹的平安。天父，我们在这里就纪念在各个地方我们弟兄姊妹向你敬拜的心。我们不论能够来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向你的心是一样的。你纪念我们向你的祷告，纪念我们向你呼声。主，我们谢谢你在各个地方与我们的同在，将你的同在丰富的赐下，也保守在路上如果在开车的弟兄姊妹，叫他们心里面满有安息，也灵里面清醒，知道怎么样平安的到这里与我们一同敬拜。我们把早上的聚会仰望在主你自己恩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是前几天才知道我需要讲这堂的信息，时间不是很多。我在想我想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什么哈？那我想时间短短，或许我就跟大家讲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过去其实很多年来一直对我个人对我自己常常是一个，我这篇道常常是对我自己讲的啊。我想今天我就借这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题目它对我有什么样深刻的影响。在我讲之前，我要先求主怜悯，也要求我们的弟兄。你要知道，在主那里人都是活的。马太也求他的怜悯。因为我定这一个题目呢，其实是很没有礼貌的，你懂我意思吗？税吏马太，我用这个题目其实是很失礼的一个题目。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我不好随便叫名字了，假如他从前是做不好的事情，当小偷，我不好意思说是小偷某某某，对不对？有一天他做传道人了，他改邪归正做传道人了，那我跟他见面称呼的时候，我应该称呼他什么？那我就算跟他是老关系、老朋友，我也不好说，小偷某某某，这个现在是我们的同工。我要是写一封书信、写一本书提到这位弟兄的时候，我也不好称呼他为小偷某某某。我总是会称他为某某弟兄、某某传道、某某牧师。也就是为这个缘故，我要跟大家讲说，我用这个题目其实是很不礼貌的事情。所以你们读圣经要是留意看的时候，在读路加福音、读马可福音，读到这个故事，读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故事，讲到有很多税吏罪人在一起的场合的时候，他们都会叫他本来的名字，叫他利未，而且也不会把税吏这个名字在那个场合称出来，不会称他。只有马太福音别人都会避讳这么讲。马太福音你刚刚读到第九章，很坦然的这就写出来有一个人叫做马太。紧接着讲到这样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你也会读到，在耶稣在呼召12个门徒的时候，他就一个一个名字写下来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写？马太福音在选召门徒的时候，就很清清楚楚的写着税吏马太，整本圣经也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写税吏马太，再也没有别的地方会这样称呼他。你要是稍微留意一下的话，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西门，奋锐党的西门。每本福音书提到这西门的时候，都会称他为奋锐党的西门。为什么？ 这个名词这个称呼是很光彩的啊，分类党或者叫飞刀党啊，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受敬佩的一个极端爱国的一个党派啊。那他们非常敌视这个罗马官府，也非常不喜欢以色列人当中这种卖国贼啊，或者是专门跟外国人来往的人。他们讲话不讲希腊话的，他们讲话一定讲希伯来话。那这些人呢，在公元70年出头70多年的时候，这整批的人就被消灭了。啊，你们要是听过黄牧师讲过，在去以色列圣地观，去走过，有个地方叫马赛大哈，那这里非常出名的故事，有好像是10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他们老的到小孩子通通自杀死，没有一个愿意留着自己在罗马人的手下统治，非常壮烈的一个故事。到今天甚至当时罗马人都非常敬佩他们，这是奋锐党的西门很好的一个称呼，但是从来没有人说税吏马太，只有这一个地方。很多批判圣经的学者会提到说，会怀疑马太到底是不是马太福音这本书的作者呢？从我刚刚提的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叙述，其实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已经非常清楚，再清楚不过，马太福音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写，就是他自己，因为没有人敢说他是税吏马太。但是他自己称呼自己税吏马太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羞辱的称呼，也不是一个不客气。如果说我这里小偷邱天恒，这个不好听吧哈，我也不好意思这样讲。但是马太他自己称呼自己税吏马太呢，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称呼。你知道为什么？当中有没有人叫做 Matthew 的？你们有没有人给孩子起名叫 Matthew？ 如果有的话，你应该知道 Matthew 什么意思，你们知不知道？马太应该是很可能是耶稣给利未的一个名字，圣经没有写，但我们只是这么猜哈。马太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恩赐，耶和华的礼物。所以税吏马太，在税吏马太他自己讲出来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其实也是四个很简单，就是蒙恩的罪人，税吏与罪人同等哈。马太就是耶和华的恩赐，税吏马太就是一个罪人蒙了神的恩典。对马太来讲，这个称呼是何等深刻，我们继续会慢慢看到。对马太来讲，这个称呼我想就是他非常宝贵的一个反应。马太不讲话，你们知不知道？圣经里面你们听过马太讲话？我们慢慢看到马太到底有没有讲话。马太用这个简单的称呼，2000年来默默的就用这个名词来表达出他对神恩惠的感恩。税吏马太就是我这个罪人蒙了神的恩典，马太是我的榜样。我说我读圣经，我常常在想应该怎么读圣经，应该怎么研究，怎么明白。我觉得马太福音我从他身上学到非常多的宝贵的经验。我如果不能做马太，我就不必提我怎么去做保罗。好，我们继续来看马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圣经的记载好像很少，我今天就花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读圣经这个观察解释应用啊。其实我相信大家在研究归纳式的读经法的时候，这是很熟悉的一个说明哈，一个陈述，这就是读圣经的一个方式。圣经好像没有写到马太是怎么样的人，但是呢我们今天慢慢来稍微看一下，其实圣经写得非常清楚，从他身上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学习。毫无疑问的，马太是一个很惹人讨厌的人啊。包括谁会讲马太呢？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你知道耶稣怎么讲？耶稣说，在讲到劝导一个弟兄，这是马太福音第18章的事情， 劝导一弟兄，如果他不听教会的劝的时候怎么样呢？就看他像什么，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税吏是一个不好的称呼，连耶稣都知道。耶稣的比喻里面，甚至耶稣把娼妓、税吏和娼妓，但是耶稣用正面的说法，在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这是马太福音18章的事情。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讲到呢，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好，这是用非常正面的角度来讲到，康健的人不用医生，唯有生病人要医生。这些生病的人肯承认自己，肯知道自己的罪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医治的时候呢，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税吏，我要强调，税吏是人很讨厌的人，马太自己也知道。法利赛人自言自语的祷告说，我不奸淫不勒索，我不像那个不像那个税吏。所以税吏在这个祷告的内容当中，耶稣讲到这个故事，你可以联想到哪一些事情呢？他会勒索娼妓奸淫的事情，可能是跟这些人都连在一起。马太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不是一个很光彩的事情。那马太自己怎么看自己呢？我想请大家想一想，马太自己喜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啊？我简单的稍微分类一下哈，如果用圣经的角度来探讨到罪人的事情的时候，我用最粗浅的方法分罪人，好像我们可以分成这三种。那弟兄姊妹，你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其实也要想一想这三种不同人，你跟他谈福音，你跟他讲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方式都不太一样哈，要留意一下。有一种人呢，圣经里面也提到，罗马书里面提得很清楚，这种叫做以罪为乐，故意不认识神的人，圣经给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 title， 叫什么？叫做恶人啊。那还有一种，你可以说在我们社会里面其实很多随波逐流，那么有时候呢好像是跟人同流合污，但是呢你不能怪我啊，世界上大家都这么做啊，大家都做也没有什么不对，不拿白不拿啊，那我做的也没什么大错。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在这个环境里面跟着大家一起做，大家习惯的事情看惯了就不见得奇怪。那么假如是坏的事情呢，其实只要大家都做啊，那也没有什么太不好。那这是一种人，马太是不是这种人呢？想一想。还有一种人是真的是为生活所迫。我记得春秋里面谈到这个管仲，管仲他说生他的是父母，但是知道他的人就是鲍叔牙。为什么？管仲他做生意的时候呢，他会就多拿一点钱了，就像银行掌柜的自己多拿一点钱回去了，那这种事情实在不对嘛。但是鲍叔牙是跟他合伙的，鲍叔牙不怪他，鲍叔牙说什么？鲍叔牙知道他家里有高堂父母等等之类，他要多一点钱是有需要的，不讲他。这是管仲后来做宰相的时候，他对鲍叔牙讲出这样感激的话。这里有一个人，税吏，他也跟税吏马太，他跟别的人一样做了很多这些事情，人家眼睛都看得到这个人，但是他心里面到底怎么想？弟兄姊妹，你们接触到一些所谓的行为不好的人，或是一些我们有时候会义愤填膺，我不好意思多讲啊。我们有时候像我跟孩子在讨论的时候，年轻的人有时候他们看到社会上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义愤填膺，会讲出很生气的话来。我要怎么去接触，怎么样去跟他们应对呢？我们用这样角度来想，马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自己怎么想自己。我自己在常常思想的时候，我想很清楚，圣经上的叙述其实应该很清楚，马太应该是一个对罪很敏感的第三种人。他在这种大的环境底下，他也不能我们不必把他看成是很好的人哈，但是呢我相信他心里面心的深处有一个呼声，有一个难过，他什么时候能够脱离这样的光景。我们在接触朋友的时候，我们在看人的时候，你有没有用这样的眼光去留意，有哪一些人他其实好像很凶，讲话很 对人很不好，在他心里面的深处，他其实有一个声音，谁知道我的困难，谁能够救我脱离出现在这种生活光景。这是马太，马太天天遭受到别人这种蔑视的眼光哈。他到圣殿里敬拜的时候，别人都指指点点，税吏也会去圣殿，所以刚刚耶稣讲的比喻就是这个税吏到圣殿里面会捶胸祷告，说求神赦免我吧。他们会到圣殿去，马太呢会不会？我们慢慢看下去的话，你其实可以揣摩得到，马太是一个常常去圣殿的人，他对神的话记得很清楚的人啊。但是呢，他到圣殿受人家指指点点。马太坐在税关上，有罗马兵丁在他旁边保护，所以飞刀党人也不敢去对他怎么样。众目睽睽哈，他像做什么？像进城的人收税，所以走过去的人呢，对他其实眼光都不好的哈。同样是犹太人，对他眼光不好，但是敢怒不敢言。马太心中到底怎么样呢？我想他很不是滋味，但是呢，他有什么办法呢？生活所迫哈。特别像我们现在很多经济情况不好，很多时候我们就只好忍耐，在这环境熬下去吧。有这么一天，耶稣走过来，当着众人呼召马太说：“来跟从我吧。”你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message， 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你想马太圣经没有写哈，马太福音也写得很平啊，刚刚读的那段福音书里面有没有写得很平淡、轻描淡写？但是你去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描述同样的事情。路加是从别人那里打听来的，你要知道路加不是耶稣的门徒，路加是从很多人地方仔细查考打听出来。路加怎么描述马太那一天回家之后的事情？圣经说马太大摆筵席。It's a great feast，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知道吗？马太心里面有多高兴啊！他别的没有，他有什么东西？钱哈、啊！他大摆筵席，把他的狐朋狗友通通找过来了。在路加那里还怎么写？你知道哈、啊？你要是稍微留意一下，这些字里行间小字小小的地方一直带过去，路加也不多写。他说，马太找了很多税吏过来，还有其他的罪人，什么意思啊？你要台湾去酒馆喝酒，很多人去狐朋狗友的时候也找酒女陪酒，很多不太方便讲的事情，他们都是认识的。所以利未那天请吃饭呢，把他的朋友通通找过来，包括那些人啊，耶稣在当中，所以呢，周围的人对他们呢另眼相看。马太是用他自己的能够做方式来表达他对神这样的一个呼召，对耶稣基督这样呼召，他心里是何等的开心，何等的极乐，摆了一个极大的筵席 feast 哈。但是呢，马上旁边就有人批评他，哈，浇他一盆冷水。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这里讲到的一句话，在别的地方不出现的，哈，为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在马太福音出现过两个地方。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我来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这些话你们去揣摩揣摩。马太很喜欢用这样字，叫你们去揣摩揣摩，在别的地方不用这样字。这个是马太，马太对罪很敏感，他知道自己的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马太知道自己的罪，他也知道谁的罪。马太去圣殿里面去，很多人对他指指点点，没有错，他们讲的对，我这个人不好，但是你又怎么样呢？你真的又怎么样呢？马太有很多眼线的，你要知道，这种，你们有没有跟黑道的人一起来往过？我从小在警察局里面长大了。很多事情我知道哈，那马太他知道很多事情，好，你们这些人平常怎么样？好，到教会里这个样子，平常又怎么样呢？ 收税的时候你要不要少一点给我，你跟我怎么吵的呢？马太他知道，马太不再评论别人了、哦、他不敢像约翰，约翰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讲他的十二个门徒其他一个犹大怎么讲，他是个贼，又常带着钱囊常常窃取其中。约翰也在观察，马太也在观察人，但是马太不讲别人，不敢讲，不好意思讲，不能讲。为什么？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别人是这样子，但是我不配讲。但是马太心里面有没有感触的？你想想看，有没有感触？所以马太福音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出来了，你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耶稣对很多人，耶稣很有爱心，但是对人里面的罪看得非常深刻，耶稣对法利赛人责备得非常严厉的。那这些责备的话你在哪里看到呢？多半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的罪的，记载的真的是痛快淋漓啊！我不晓得，我念几段话啊。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施舍的时候喜欢在街道上，在会堂面前吹号，这是好事情。他们这也是当时一个习俗了啊，吹号好像现在旧世军撒贝山在刚敲钟哈，是什么？是请你们捐钱，但是他们吹号是说你们来拿东西哈，要发面粉，要发什么东西哈。但是呢，吹号叫大家都知道，或许也不是坏的事情，就是要通知大家嘛。但是马太他看到，耶稣看得到，耶稣责备这些人，你们施舍的时候呢，在街道会堂前面吹号，为的是要叫人家知道。好，别的福音书不会写，就是马太把它写下来。马太写说什么？那些法利赛人喜欢爱站在会堂里面的高位，喜欢被人称呼他是老师，喜欢站在马路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祷告，举手祷告，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啊。但是耶稣讲他们后面呢，你们到底在做什么？马太呢？马太写得非常痛快。马太不敢责备人，但是马太他心里面每一次听到他的老师这样讲的时候，他心里就说真的是阿们阿们，这东西我一定要记下来，我能够说记下来以后讲出来，而且不是我讲的，是郑重讲的，是谁讲的？不是我讲的，我不配讲，我不能用我自己的话讲，但是我就老老实实把这些话写下来。这是马太。假冒为善这个字在福音书里面出现过23次，有70%呢就在马太福音，剩下的分配在下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你可以想得到马太这个人，他对耶稣的信息，特别在讲到这个人的罪里面，他讲的记得多深刻。我等一下要继续跟他谈，你不要把马太想得很坏啊。马太他记别人的东西当然记得清楚，但是马太把他的看家本领通通留在讲自己，等一下我们再说。福音书里面谈到耶稣的责备，其实责备法利赛人记载的最深刻的是马太，但是呢责备门徒最深刻的，你看，你想想看从哪一本书里面出来、这留给你们自己有机会好好去思考读圣经。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这样慢慢反复整理，我觉得马可福音有人说是彼得的福音，是记载耶稣对他的门徒那一种很生气的心态记载的非常深刻的一本书。好，在别的书倒看不了那么清楚，在马可福音里面我常常就体会到耶稣好像爱之深责之切，我这些门徒怎么老是这个样子，你们没有听到吗？没有看见吗？难道愚妄吗？不明白吗？这样话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常常会听到。你从这里你看到这个彼得是很大声的，彼得耶稣的门徒里面首位，彼得也常常跟人家争吵的，但是呢他看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回头来看到马太，马太这个人不讲话的，但是呢 他非常记得非常清楚耶稣怎么讲这些事情，我是什么样的人，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讲完这些责备，真正的重点不在于要责备而已，在于看耶和华的恩赐。我是蒙恩的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马太他应该是一个见识很广博的人哈，他其实很会讲话的。要做税吏呢，其实很不容易，你要周旋在那些相当霸道的罗马官哈，满怀敌意的犹太人中间，你必须有相当的交际应酬能力哈。你在城门口把关，你们经过海关知道吗？海关过去有警察，好，你要填这个报关卡，好，你要好好讲。那偶尔你有没有被海关搜身查过的？你们有没有？我曾经有一次去德国出差，经过机场，大家都走过去，我那时候不晓在想什么事情，稍微犹豫了一下，我在想事情，他们看我这个东方人，在那犹豫一下，好 ，next step 你就知道，抓到旁边去搜身了，好，从头到脚一样一样看，好，别人就我的同事都这样过去的，他们说你这老兄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人家对你这么样 suspicious， 好，那在马太在城门口过往的人，他们 suppose 要报税的，要缴税，他不报你怎么办呢？他不讲，他不承认呢？所以马太在这里会有一些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哈。我稍微讲一个小故事哈。我用台语讲，传神一点哈，你们听一听哈，这个很快，看你们懂不懂我在讲什么。三块啦，这三块啦，你给他六三块水哈。来人啦，唔通啦，歹，今无赚呢，哦，无生意啦，一块就好啦，会使买哈。骗笑诶。你人家多，生意较好。好了好了好了，两块了。你们懂不懂我在讲什么？你们懂不懂？我讲不是广东话。这是讲到我从前小的时候，我在小时候在台湾乡下长大，小地方菜市场卖菜。我说过我在警察局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职业的人。税务局的官员也住在那附近哈，我一个邻居，我只认得他，我知道他们在菜市场，那个时候没有很好的这个登记啊，什么报税的制度，这很早期，这是三十几年前，四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我记得很清楚，这些抽税的到菜市场，那个临时的摊贩嘛，那怎么缴哈？那他就是看着你了，今天看看这样，你这个应该。缴几块钱的税啊，还是有税的要缴税的。那什么标准呢？没有标准的，就是他们谈了，当场谈了，看看你今天的生意怎么样啊。我刚讲的就是，我今天生意不好了，这个你今天不要收我这么多了。那谁知道你生意不好？今天那个对不起，中培他们不过来了，我忘了跟他们没有办法赶过来，所以今天的那个差派，我想只好 cancel。他们后来打电话跟我提了，对，好，这个要我想我要快马加鞭哈，把一些故事哈，那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故事它反映出来其实就是做税吏的在那种情况底下，他要跟人怎么打交道。马太很有口才，很能干的，但是呢他不讲话。马太从跟随耶稣以后，他的看家本领就全部藏下来了。他看家本领是什么？就是搞钱啊。他会找钱，会用钱，但是跟随耶稣以后，这些看家本领他都不用了。你们觉得可惜不可惜？你们觉得可惜不可惜？不要客气哈。我想稍微讲几段圣经，很快。读马太福音其实真的很精彩。你要是 一定要很多，就是不要讲我的话，要讲马太的话才精彩哈。我讲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九节那里写，就说马太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到十三章这里讲耶稣讲比喻的时候，马太记载了这个耶稣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买猪的人，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来买这颗珠子。二十三章那里讲到马责备法利赛人，他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了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呢，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呢？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耶稣又讲一个比喻，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他叫了仆人来，给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五千，一个给两千，一个给一千。我念这几段经文，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什么事情很重要？我特别你们感谢主，你们都领会得很快啊！黄金、白银、大钱、珍珠这一类的东西，在福音书里面只有一本福音书会写，你们猜得到吧？是哪一本？对不对？只有马太。你要知道，耶稣知道万有，耶稣讲话内容非常丰富的，耶稣什么都知道，他可以高的跟你讲，低的跟你讲，好的跟你坏的跟你讲，但是呢，谁能够把这些丰富通通记下来啊？我觉得很特别，就是马太这个人，他从此以后不再记得地上的财富了，他把他所有看家的本领通通用在讲天国的财富。我有时想到这种东西，心里面就很感动，有时候讲不下去，因为我常常讲这些话是讲给我自己听的。你到底有什么才干？你的才干到底给谁用？每次我想到马太，我就讲到这个弟兄，他不讲话了，他好像不做事了，但是他把所有的看家本领呢，通通放在把他觉得最宝贝的天国福音，耶稣讲的别的门徒都听到，但是谁能够把它写下来？就是这个满身铜臭味的马太，他记得耶稣讲的东西。马太其实有很多的丰富哈，有些话其实我觉得应该跟大家仔细来想。马太我一定要提一个事情，就是马太把所有他最大的看家本领在讲什么，他讲的还不是那些黄金白银哈，那些很多事情啊，包括耶稣诞生的时候，东方博士来朝见他，带着黄金乳香，就是马太写，啊，别人不写。但是马太把他最大的本领写在耶稣基督他赦罪的恩典有多大。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讲到七十个七次，讲到有一个人，主人给他欠了主人一千万银子。你知道一千万银子是多少？马太讲的钱都是大钱，不用小钱了，都是 talent 哈，啊，大钞，讲钞一定钞，他不要讲那个 nickel dime， 他不讲那个东西啊。那耶稣讲什么？耶稣都讲啊，但是马太就记得耶稣讲的那些大钱，他用一千万银子跟十两银子来对比，一千万银子蛇是多少呢？用按照当时人工资来讲，是你要做工作16万7千年才能够还的钱哈，啊，所以你去算了，你要做几辈子哈，啊，你还不了那个钱了。所以跟那个做100天就能还的那个十两银子的工资到底怎么比呢？马太用这个比喻来描述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有多大。这个比喻没有别人写得出来，就是马太写得出来。马太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爱钱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钱爱钱被耶稣对付过之后呢，成为这样的一个宝贝。耶稣当初选马太，我不晓得耶稣为什么选马太哈，我不晓得耶稣选马太有没有很多伏笔，但是呢，这是马太。耶稣有很多很信赖的门徒，很贴心的门徒，约翰讲生命的道理，但是有这个马太，把耶稣很多的宝贝这样讲出来，哈，耶稣心里很得安慰。弟兄姐妹，我想问的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看家本领？你们自己想想，你们到底有什么看家本领？这些本领到底能不能够被神像马太一样用？ 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甘心乐意说把我这个有缺陷的东西，但是我就不再讲，我就只用这个东西来传讲神的话。好，连钱都可以，有钱能够使鬼推魔，我不去推那个魔呢，我来推这一个魔。这是马太。我想我要很快的把另外一个特色很扼要的跟大家介绍。马太福音讲的实在是很丰富哈，但是呢我请大家留意这个马太，他很有口才，好，但是呢他不再讲话。马太他只讲什么？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有一个特色，不晓得你们留意到没有，马太很喜欢引用旧约的话，对不对？有人说传统的看法是说这是给犹太人写的，这是一个也是很贴切的一个说法。不过请大家记得马太福音是用什么文写的？希腊文写的。好，用希腊文写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只是给以色列人看的，它是给所有当时的会众看的，犹太人外邦人都看。好，所以他引用旧约，我个人想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马太的本身就是非常留意神的话的人，他非常注意圣经的人，他读神的话非常认真的人，这就是他的特色。所以马太福音你要是读他讲耶稣的比喻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值得你们去看了。马太描述耶稣的故事里面呢，他跟所有的 journalist 不一样，他跟路加不一样，他非常少加自己的旁白。同样一段故事可能写的段落一样长的时候，你去比一比看，我今天不用例子了，很多例子你看到路加会写了很多解释，这个人讲那个，那个人讲了，最后耶稣讲的话就这么多。马太讲同样故事，别人讲的事情两语带过去，他都是留下那个空间来记载耶稣讲的话。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内容？我请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好好留意这样的事情，会发现马太就是因为这个特色，所以2000年来呢他能够成为一个好像是从来不讲话的人。但是呢耶稣的几个门徒，从你们听到耶稣门徒讲的话，哪一个人讲话最多？这个 quiz 主日学我就会花多一点时间跟你们 engage， 哪一个人讲话最多？好，这句话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提的，从你们的角度来讲，你们没有听过哪一个耶稣门徒讲话，好，你都不知道。从你的角度来讲，你听到就是圣经的话，圣经的话哪一个人，圣耶稣的门徒哪一个对你们讲话讲最大声最多？就是马太。马太福音28章章数最多，他比起来他讲耶稣的内容讲的最多。这个不讲话的门徒，不配讲话门徒，他讲话声音非常大。马太福音是四本福音首要的福音，你读圣经不读马太福音你就 miss a lot。 这就是马太。我今天就想就是这么扼要的用马太福音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因为这个弟兄他的事情对我过去这么多年来，当我要好好学习读圣经的时候，好学觉得怎么讲神的话的时候，我发现马太给我很大的警惕。我如果连神的话是讲什么搞不清楚的话，我就少讲一点自己的话，你懂我意思？我每天都在讲话，但是我讲的话到底是我的话还是神的话？你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一些现象？很多人在查的时候很快就说我想你想他想，有没有人很能够把握说这是神的话？很多都是我的意见他的意见。你们留意一下哈，这是在查经的时候，也就是马太这样的一个人，他会写出一个没有人会写得下来的故事。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选择专心在主的脚面前听耶稣的话，这在哪里？这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马太有很多的特色，我就留给大家做你们的圣经寻宝，慢慢去查考，慢慢去思想，怎么样成为一个神话语的出口，怎么样成为一个能够把耶和华的恩赐介绍给人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我们把弟兄姊妹在这里学习的心 对你想要认识更多的心，我们就交托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愿主你自己开我们的心窍，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神你的心意，更多明白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